稍微再大一点点，这个歌声。哎呀，其实还有两分钟哈，我把这首歌呢放一下。这首歌的名，这首歌它的歌名就叫《在基督里》，所以是我特别选的，跟今天的那个课内容是很有关系的。所以大家仔细听啊，或者你能唱就跟着唱。好，我们一起来唱。哎，不对。我应该怎么就把它唱了？OK， 好，谢谢。在基督里，
我是耶稣。
很美的一首诗歌哈，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在大巴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俯伏敬拜。今天是波饼的日子，我们就深深知道，主啊，我们所能得到一切的恩典，一切的平安，都是从你而来，都是在基督里面的。巴不得我们在你的里面来更深的学习的时候，能够真认识你，真的能够明白你自己的教导，甚至可以进入你的真理。求主今天对我们来说话，谢谢主耶稣与我们同在。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那个主日学今天是第二次课哈。那上一次呢，我们一起稍微的概览了一下以弗所书。那我们讲到了以弗所书是使徒保罗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一封书信。那也稍稍看了一下以弗所城和以弗所教会哈，也介绍了使徒保罗跟以弗所教会的渊源哈，他是怎么样开始以弗所教会的。也讲到写这封信的时候，保罗是在罗马被囚禁哈，他是在监狱里写的，所以这封书信呢也叫监狱书信。那这个写作的时间大约是在主后61年左右。那也介绍这本书的主要信息，就是讲到有关的基督教会的真理的启示。那也讲到这本书呢，其实可以分成两个大部分来看。第一部分讲到真理，第二部分就讲到基督教会的建造哈。当然建造包括好多的内容，那在以后的学习的里面我们会一点一点的来看。那我们依照这样的思路呢，把以弗所书的大纲分段也跟大家分享了。上次我想如果你没有来的话，那可以在教会的网站上去看哈，那个大纲分段。那上堂课本来我是想把那个问候语那个部分，就是第一第二节，大家打开手上的圣经哈，那个我们学习圣经的时候打开你手上的圣经。那本来呢我是想把第一第二节跟大家分享，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们没有那个上次没时间也没讲。那我们今天就来看这个第一第二节。我们打开以弗所书我们一起来看第一节第二节。我来看，其实我是写在这里了。他说，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这是那个头两节的以弗所书头两节的经文。那在这两节的经文的里面，我们看见哈，这样的一个书信的格式是当时就是罗马人写信，这是标准的一个写信的一个开始哈，就是一个开始的一个格式，就是他就写信的人是谁，那就是保罗，那收信的人是谁，那就是以弗所教会，然后呢就问安。所以他们的当时的书信的格式就是这样子的。但是我们这里很注意的就是看见哈，保罗在这里呢写自己是这个写信的人的时候呢，他不是只写保罗，他是前面用了两个定语，大家有没有看见这两个定语来界定自己。第一个就是奉神旨意，第二个就是做基督耶稣使徒哈。那这里呢这个是，其实如果你去看保罗书信，这个是保罗常常强调的哈，我就不读，大家可以看哥林多前书、后书，还有哥罗西书等等，你仔细看，你都可以看到，那个保罗写书信常常是这样介绍自己：奉神旨意， 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等等哈，如果你去看的话，你就可以看得到。那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保罗非常强调他自己的一个身份，他是奉神旨意，就表明保罗做使徒是出于神的一个呼召，出于神的旨意。那保罗的权柄，那在这里也可以看见保罗他自己写信或者牧养教会，他有从神来的一个权柄哈，权柄。那做基督耶稣使徒，使徒呢，我们都知道是使啊，我觉得这个翻得很好哈，使其实中文就是差的意思，差使哈，差派这样的意思。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到，他说他自己是蒙神奉神的旨意蒙神呼召做耶稣基督的使徒。那保罗写下这样的一个话语呢，他在写书信的时候，那他的话就犹如旧约的先知常常说耶和华如此说一样的有权威，因为他是奉神的旨意做基督的使徒，所以写这样的信，所以他的信是有权威的，带着从神来的权威。那这也是使徒彼得为保罗所肯定的哈，就是为保罗说，那个彼得这样讲过，他说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啊，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他一切的信上，就是保罗所写的信，也都是讲论这事。那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所以他的信跟别的经书什么呀，是一样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得很清楚哈，所以保罗的书信，我们不能够把它只当作是保罗的话。那其实我们查经的时候，就听见有人这样讲，哦，这是保罗的话，不是主的话。其实不能这样子去讲哈。那保罗是使徒是奉神的旨意，蒙神的拣选，也蒙耶稣基督的差派成为这样一个有权柄的使徒。所以他所阐述的真理呢，是有他的那个权柄的，他不是出于人，乃是出于神。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读保罗书信的时候要有的一个态度。所以我们就来看见哈，我看我这里有没有这个哈。所以他这里就讲到奉神旨意，就表明保罗做使徒出于上帝，那他的权柄是以及他所领受的启示是来源于神。那做基督耶稣使徒，所以他就讲到他蒙召是蒙主耶稣基督亲自拣选并差遣，所以这讲到这个保罗自己。那个使徒哈，在圣经的里面，其实我们都知道约定书神好像是使徒，就是跟过耶稣基督的那十二个使徒，对吧？那十二位我们说是使徒。那其实后来有一位就是卖主的犹大，他的使徒的身份是被那个另外一个门徒叫马提亚取代了，那个是记在使徒行传里边，我就不去讲。那其实在圣经里边还有三位使徒是有讲过的。那一位呢，就是使徒行传里面讲，他是讲的是巴拿巴、保罗二使徒。所以在这里就是好像在当时的教会的里面，巴拿巴和保罗都被看着是使徒。还有一位就是在加拉太书里面也讲到，至于别的使徒，除了主的兄弟雅各，所以可见的当时呢，雅各也被当时的教会承认是主的使徒哈，是主的使徒。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除了在圣经里面，除了那十二使徒之外呢，还有这三位是被当时的教会看着成为使徒的。那这个是讲到写信的人哈，保罗。那我们看见那个受信的人是谁呢？他说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那这个以弗所的圣徒哈，这里的圣呢，其实更多的是圣别的意思，并不是说这些人哈，以弗所的弟兄姐妹现在都成了圣人了，都是圣洁，都成了圣人，不是。他这里讲得很清楚，就是那个圣徒是什么，在基督耶稣里 有忠心的人，有忠心的人。那英文呢，它是说 faithful in Christ， 所以可见的就是说，在对主忠心哈，你分别出来向主忠心，这样的人就是圣徒啊。不要想着说哦，完全就成圣了，不是哈，不是。那其实我们看下来，这是讲到收信的人。接下来我们就来看那个问安哈，他的问安，他是说，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其实呢，如果你去看，如果读过雅各书哈，他的问安其实很简单，他就说雅各请这些人的安，所以其实就很简单。但是我们看保罗写的这个问安呢，却是一个不单单是说哦就问安，没有，他是什么，他说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哈。所以其实这里面就有很多的内容可以让我们去思想，不是一个简单的问，它是一个祝愿哈，愿祝愿。他这里讲的什么，他说恩惠，如果恩惠你去看英文，他是说的恩典 grace， 就是说怎么讲，就是我本来是不配得到的，现在给了我们，那个就叫 grace 哈，就是额外施恩给了我们。他这里的平安呢，也不是我们说平时讲的啊平平安安吧，不是，他是讲的一个就是那个希伯来文说的 shalom， 是一种人里面的那种的安详，一种安息，一种的和谐，它是一种的力量，它不被外界所影响的。就算你在顺利的环境里面，你当然很有平安哈，但是就是在人的一个不平，就是外面的环境很不好的时候，它还是有平安，因为它是它人的里面的一种力量哈，一种力量。所以然后他说恩惠平安，你去注意看哈，恩惠和平安总是连在一起的，这就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恩惠是平安，恩惠是平安的一个什么？一个基础，可以这样讲哈，一个基础。如讲那个我们记得哈，读那个利未记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吗？他说要我们人就是人哈，就是当时的以色列人，旧约的人哈，要到神的面前去，除了献燔祭、素祭、赎罪祭，还有什么平安祭，对不对？还有平安祭，大家记不记得平安祭也是要献什么牛羊的哦？不，就是也是要献这些的。所以这题在那里你就可以看见，其实就表明一件事情：我们所以能够得到平安呢，乃是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献上了他的生命，我们才能够得到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读过去就是哦，恩惠平安，就好像很好像就是这样读过去。其实你仔细去思想的时候，哦，这个其实内容其实是很深的哈，很深的。所以他这里讲的说，恩惠平安从神归于你们，从神归于你们。所以恩惠平安的源头是从神那里来的。他这里又把神呢，又有两个。那个叫什么平行语一样的，就是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那这里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位神是我们的父，也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就是说我们的父是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神。好，在这里你就可以看见这样神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所以在这里就看见我父是神，耶稣基督是神，在这里。那其实恩惠平安能够从神来归于我们，这是上帝给我们人的一个很大的恩典一个也是上帝自己的智慧和能力才能够成就的。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他的一个目的就是要什么，就是要把神的恩惠平安给人。人没有耶稣基督，你其实是没有平安的也所以在这里恩惠平安归于我们，这件事情如果仔细去想，很多很多的内容在里面。大家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在，我再请大家注意一件事情，就是在这两节的经文的里面保罗在这里用过两个，一个是 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所以他说基督耶稣，然后说在基督耶稣里，也是用基督耶稣，然后呢到后面第二节呢，他说和恩惠平安从不，前面是基督耶稣，基督耶稣，第二节却是什么？耶稣基督。那你看见这两个词这样换一下，是保罗随便写的呢，还是保罗特别有用意？大家其实我在想说，可能很多的弟兄姐妹从来没有想过基督耶稣和耶稣基督到底有什么差别，有什么不同哈。那因为在这里我看见这个不一样，所以我就要特别去查一下，到底保罗在表达这样的两个不同的词的就是这样的讲法的时候，是不是保罗有特别的一个思想在他的里面。所以我就去查哈，诶，果然是发现不一样。那耶稣基督，他说耶稣基督，然后你看保罗这样说，奉神旨意，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然后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所以基督耶稣，然后呢耶稣基督，好像这里你看不出来啊有什么不一样，差不多就是可以互换，就是说保罗做耶稣基督的使徒，或者保罗做基督耶稣的使徒，好像都一样可以互换。但是我再去看的时候，再去查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看得清楚吧哈。我打进去什么呢？我打进去这里，在基督耶稣里，在基督耶稣里就出来了，有二十条，有二十条在耶稣基督里。然后我再打一个，在刚刚是在基督耶稣里，别把大家搞混了哈。现在呢，我打进去是在耶稣基督里，怎么样？一条都没有，一条都没有。所以现在很方便，就在这里。我想以前的弟兄姐妹读经大概都很难有这样的一个什么一个工具，所以我们现在一看就知道，哦，原来哈，其实是有它的不一样的，不一样的。可以，我可以这样讲，当保罗讲到主耶稣基督这一位的时候，就讲到这位耶稣基督的时候呢，耶稣基督或者基督耶稣是可以互换，说我是保罗说我是耶稣基督的使徒，或者基督耶稣的使徒是一样的，是可以互换的。但是当保罗讲到这位主耶稣基督，他作为救主拯救出一个属他的，在他里面的一个团体的人，就是教会的时候呢，用的就只能用基督耶稣。那这个呢，其实不是保罗发明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也曾经表明过这样的一个观念，就是在他里面。大家还记得主耶稣基督对他的门徒讲哈，但是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怎么样，在我里面，就在耶稣基督，在基督耶稣里面有平安。然后主耶稣说哈，他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籽粒来。那这个籽粒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那一粒出来的。那一粒是谁呢？就是主耶稣基督啊，主耶稣基督。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哈，那个后来我们就知道哈，保罗就这个的话哈，他是分得很清楚的，分得很清楚的。那他就很明白一件事情，是什么事情呢？就是他明白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就是就是神要借着他哈，借着主耶稣基督，开始一个全新的创造，全新的创造。你看保罗写的，他就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那在耶稣基督里呢，他说那个，你看英文更清楚，我记得好多年前我读这个时候，我说哦，原来我们在基督里呢就成了一个新造，就是 He is a new creation。 所以如果你在耶稣基督里，你就是一个新的一个创造，神就一个新的创造在我们的里面。那所以保罗哈，他明白这个，所以他写的用的词就非常的清楚。那这后来当然保罗就表明的更多，他就讲到说哈，在亚当里，就是说我们的旧造哈，也上帝造亚当，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怎么样，众人也都要复活。那他说的头一个人就是讲到亚当出于地就属土，那第二个人呢属于天， 那出于天，那属土的怎么样？凡属土的，也就是说在他里面的也就怎么样。所以亚当怎么样，我们也怎么样。那属天的怎么样？那我们从亚当里进入基督里，那就属天的，那属耶稣基督怎么样，我们怎么样也怎么样。我在这里就看见这样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分别在这里哈。那旧造是因为亚当的堕落，所以整个的世界都落在死亡里，说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不仅仅是众人哈，其实整个世界在这个旧造的世界里面都在死亡里，都在死亡里。但在基督里呢，怎么样，都要从死里复活，都要从死里复活，不仅仅是人要复活，而且将来万物都要更新，好，万物都要更新。所以我们在这里就可以看见，这个世界，我们现在的因为罪的污染的这个世界一定要过去。那在我们看哈，在以赛亚书的时候，他就说：“看呐，我造新天新地。”那个时候好像还是一个很遥远的一个预言，但是你在启示录那个使徒约翰说什么？他我看见一个新天新地，这个是很不一样的。那个在那个在启示录哈，是约翰看见了哈，所以我们就知道那个在使徒行传当那个。当彼得讲到说天要留耶稣基督在天上哈，等到万物复兴，也就是要来 restore everything， 就整个的宇宙都要重新的来 restore 哈，重新的复原，可以说哈，恢复。所以我们就看从这个里面，你就看见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世界一定要过去，新天新地一定来。这个新天新地来的那个开始，就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好，那个开始。所以我们以后读圣经的时候，耶稣基督和基督耶稣这两个词在我们心里边就要有一些的分别哈，有一些概念的分别。那个基督耶稣可以代替耶稣基督来用，但耶稣基督不能够代替基督耶稣来用。大家还记得这首歌吗？这首歌其实是非常好的一首歌哈，我也常常那天我就想到，这首歌他就说，我不会唱啊，你若想要得到他，在耶稣基督里，对了还是错了？错了，应该什么？在基督耶稣里，这个不是我们挑哈，不是来挑他的毛病，乃是说在圣经的里面是很清楚的，是这样的一个表述哈。好，我们就很快就到这里，那接下去我们就来看第三节今天哈，我们是因为以弗所书第一章是有一共有多少节？我看啊，一共有23节，我们今天呢？只能够讲到14节哈，这个是我们的计划，我们的计划。那我们现在就来看那个第三节到第14节。大家，你如果去读哈，我现在不叫大家读，也许最后会叫大家读3到14节。如果你读完了以后，你每个字都认识，我跟你讲，每个字你都认识，但是讲什么不知道。那我知道有姐妹背哈。他背我，然后背完了说你知道讲什么不知道。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是这样，那当然背是很好的，因为你背在心里，有的时候一听到那个有人讲到这一段的时候，你就会明白过来，所以把主的话藏在心里总是好的哈，总是好的。那我们现在来看来看这一节的经文。那这一段的经文哈，真的我就说要求圣灵啊，在我们的心里来帮助我们明白，好，明白。那这个是那个主耶稣基督特别告诉我们的，这个话也是我想起来，我觉得哇，这个真的是很重要的。为什么？他说主耶稣说哈，你要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其实不是那个，不是单单头脑的明白，他说你要怎么样进入一切的真理。所以真理啊，你看的真理是 truth 就是真相，你知道吗？就是说你不仅仅是明白真相，你还可以进入到里面去，进入到这个真相里面去。哇，这个是我们要来真正的去 叫什么，就是不仅仅是我们学习，而且我们要进入哈。也许大家等到学完了，我们就明白什么叫明白真理，什么叫进入真理，而这中间到底有什么差别，其实是有差别的哈，有差别的。那个我们就来看第三节，它第三节为什么没有呢？在这里 ，OK。第三节，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这一句话哈。那保罗，刚刚我们看见他是写完了问候语，马上第三句话就讲到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那可见的保罗。在这里一开始就把颂赞怎么样到神的面前来颂赞上帝，那然后他说颂赞归于我们，那就是因为他写信嘛，所以他就是把自己跟那个收信的圣徒怎么样放在一起啊，愿颂赞归于我们的父神，也就是说这位父神是我们的，他跟这些收信的人一起，那也这位主耶稣基督也是我们的啊，就是说他跟那个弟兄都是弟兄姐妹是一起的哈，一起的。那他这里讲说我们主耶稣基督，所以这位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常常说耶稣基督，却从来不知道说这位是我们的主，他是你的主是什么意思啊？你要听他嘛，对不对？他是主，我们就是什么？我们就是他的仆人，servant， 你不能去命令他，对不对？你一定是要听从他啊，这个是。所以呢，就是保罗也好，我们也好，都同有一位主，也同有一位父哈。他这里讲说，颂赞归于哈，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父神。那这里讲到这个父神是主耶稣基督的父神，那是讲到主耶稣基督与神的关系是什么？主耶稣基督与神的关系是什么？是父与子的关系，父与子的关系。那我们知道哈，在接下来下面他要讲的那些内容的里面啊，他讲到神这是在耶稣基督是在他爱子里面把一切的丰盛给了我们，所以在这里这一个讲到颂赞归于主耶稣基督父神的时候，特别把耶稣基督跟父神的关系告诉我们哈，告诉我们他是这里讲的说。他说那个他说他是先把颂赞归给天父，那他为什么能够一上来就把颂赞归给神呢？是因为在他心里边早已经有一个 picture， 就是说他早已经对上帝在耶稣基督里给我们的那一切的福分呢，他已经在心里边他已经知道了，所以他可以发出一个颂赞，明白我的意思哈？就他已经知道上帝给我们什么了，所以他就发出一个颂赞。所以我们在这里就可以看见说，你对主耶稣基督认识的越深，你对上帝认识的越深，你就越能够从你心底里发出颂赞。如果我们信主很多年哈，我们从来都没有向上帝发出个赞美的话呢，那就真的是表明我们不是太认识主，也不太认识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恩典哈。那我们就来看为什么那个保罗对父神发出这样的一个赞美哈。那他在他就是下面其实就是理由了，为什么他这样子赞美上帝。他这样讲哈，他说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分，各样属灵的福分。他在基督里，那是讲到说在城哈，还讲城，其实你知道吗，这个那个以弗所书就这样，其实每一个字你都可以去挖去挖，你都可以看见保罗在这里要讲什么。他说城其实就是讲的什么，已经给了，不是说他将要给，不是，他是已经给了你，这个其实很重要。另外还讲了什么，他是在哪里给啊，在基督里给，在基督里给你，如果你不是在基督的里面，你不可能得到各样属灵的福气，对不对？所以这个范围也在那里哈。那他说他是赐给我们哪里的福气啊？天上的福气，天上的福气。现在我想问大家，你觉得天上是什么意思？天上是什么意思？ 他这里英文哦，特别把英文写在那里，他说 in the heavenly realm， 所以这个天不是指到什么很高很远的天上的福气哈，不是，它乃是一种的天的境界，天的境界。其实我们其实我们常常说，我们说天主，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复活在天上，对不对？其实我们很清楚知道，他其实也在我们当中，对不对？我们主耶稣说，只要两三个人聚会，他就在我们的当中。那他又在天上，又在我们当中，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天的一个境界，它是我们眼睛不能看见，但确实实实在在存在。它其实就在这里，只是我们不能看见。就是天的境界，我不知道我能够讲得清楚吗？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天上不是一个物质的很遥远的地方，乃是讲到一个什么，就是在我们的当中，其实我们就没办法看见它。所以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看见，我们能够看见的就是这个物质的世界，可以触可以摸，哎，我就说这个是真实的。其实不是，那个天的境界，那个才是真实的，那个才是真实的哈。那所以呢，因为我们看不到，所以上帝就特别要借着他的先知使徒来启示我们，让我们知道啊，你相信呢，相信你就知道耶稣基督真的在我们的当中哈。那其实这个可以触摸的世界有一天都要过去，圣经上讲得很清楚，他说凡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就是没有了，没有了。所以我们说天上哈，天上的福分并不是指到一个很遥远的地方，一个看不见的，不是的，乃是就在我们的当中，只是我们看不见哈，只是我们看不见。那在天上他赐给我们各样属灵的福分，所以这个是属灵的福分，不是物质的，不是物质 层面的。那这些福分也 也绝对不是物质的福分可以比拟的啊，那个福分是更大的，更大的。大家知道啊，上一周我把一个 picture 给大家看，就是我们所住的星球是一个什么，很小很小，在上帝的创造的里面，我们住在的这个星球是一个很小很小的星球，在这个很小很小的星球上住着几十亿人，分享着这个地球的资源，对不对？那就算你得到全世界，也就是整个地球都给了你，你算什么呢？在神那里算什么？是不是这样的啊？那所以主耶稣曾经讲过这句话，是真的，不是假的。诶，怎么又这样 ？OK， 他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意思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所以整个都给了你，都算不得什么。好，你没什么益处。那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哈，上帝的创造是那样的浩瀚无边。那我们在这个可见的世界的里面，就我们所生存的这样一段时间啊，在住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我们常常在说啊，谁是首富，对不对？我们还可能很多人很羡慕，或者要拼着老命要创业，能够更有更富有。那其实啊，我跟你讲，我们所讲的这一切就很像我们有的时候看小孩子争玩具，你知道吗？很像啊。你有没有看见两岁的孩子争玩具？你就会觉得干嘛嘛，一个这个破东西你还去争，诶，他争得很起劲。其实我们人其实就是这样，你知道吗？那我们人不仅仅是去争这些东西，甚至为这些东西发动战争，对不对啊？那个其实是那个，我告诉大家，我们基督徒真的是非常有福气。其实我们可以跳出这个世界，这个物质界的一个限制，进到天的境界，进到天的境界，看见上帝给我们的一个属灵的福分，天上属灵的福分是什么样的福分哈？下面就要跟我们讲，他给我们的属灵的福分。为什么是这样 ？Anyway， 那个我们就来看哈，所有的属灵的福分怎么样？他说那个刚刚是颂赞嘛，然后第四节、五节、六节就告诉我们那个天上属灵的福分是什么。他说，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然后大家想想看，如果我们是圣洁无有瑕疵，是不是很荣耀？非常荣耀，非常荣耀。大家知道我们人 都没有办法啊，在神的面前是这样的一个光景。然后第五节他说，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大家知道那个已经很荣耀了，圣洁无有瑕疵已经很荣耀了，现在呢又可以怎么样得儿子的名分，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你在这里就看见一个什么事情，不管是什么，我们在神的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还是得儿子的名分，还是他荣耀的恩典给我们，都是什么，都是在什么爱子里，都是在基督里给我们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说，如果我们不在基督里，神给我们的一切福分我们都没有办法拿到，都没有办法拿到。所以在基督里就是那么的重要。他说为什么呢？他说神本身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啊，基督里面。所以这个是这个我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哈，再来看这几节的经文。为什么老是这样？我这是我的要那个啊，不对哈，我再回头来看。那这是在那个，那所以我们就在这里看见哈，从第四节开始就讲到神的一个拣选是在基督里，然后给我们一个要在基督里让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然后呢又借着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儿子的生命，然后呢他的荣耀，这个荣耀的恩典。这如果再看我的那个讲义哈，你就更清楚一点我在讲什么。有的时候我就觉得人的言语哈，就是没有办法表达的那么清楚。那我其实在这里要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他荣耀的恩典，就是什么让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他荣耀的恩典就是要借着耶稣基督让我们得儿子的名分，得儿子的名分。那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第四节我们看见，我们一起一起来看啊。第四节我们看见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他说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我们就在这里看见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说在这个世界还没有之前就有了耶稣基督，有了基督。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明白的。他说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就是神在创立世界之前，就还没有我们的时候，就还没有这个世界的时候，就有了什么基督。这个是我们要知道的。那这件事情圣经其实也是给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哈？不是浪费很多时间吗？ anyway 就是大家去看哈，他就讲到说在上帝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这个我啊，如果大家去仔细去思想的时候，其实就是指到那要来的基督哈。那在这个我就不跟大家去看，那已经哈，就说你把这一段记下来，你就知道啊，这个在上帝创造世界之前就有了耶稣基督。然后我觉得这个呢，其实还是要给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哎呀，为什么是这样哈？好，我下次要注意看一下哈。那这样讲，那先那个我们刚刚讲到箴言八章，刚刚讲到三十一节，然后就那里就讲到在世界有世界以前，基督已经在那里，然后基督也参与了创造。那到三十二节就讲到这位基督在呼唤人听从他。他说众子啊，现在要听从我，因为谨守我道的变为有福啊，要听教训就得智慧，不可弃绝他。然后第三十五节他说，你寻得我就寻得生命，也蒙神的恩惠。如果得罪上帝却害了自己的性命，恨恶我的都喜爱死亡。所以如果你没有耶稣基督，只有真的就是在死亡的里面。那寻得了上帝啊，寻得了耶稣基督，你就得到了这个生命。这个是我特别加进来，跟今天的那个呢也是有一些关系。好，我们看第四节呢，是讲到上帝在基督里拣选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这个其实告诉我们，我们人已经非常荣耀了。接着第五节又讲到说又因爱我们， 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议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生命。这讲到一个更大的一个福分，更大的一个福分。那这个福分就是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子，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子。我们说这个哈，那个这件事情是那个，你说在基督里啊，这个我就觉得有点太啰嗦了哈，你就知道就好了。第四节讲到在基督里让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第五节讲到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那第六节就让我们看见前面的那两件事情其实就是神荣耀的恩典，荣耀的恩典是在爱子里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在这里明白了这个这样的一个上帝的荣耀给我们荣耀恩典的时候，我们就要明白一件什么事情哈，就是神造我们呢，不仅仅是让我们来管理他所创造的万有万物啊，他是那个我们知道哈，上帝造人的时候曾经讲到说，那个他说他要照着他上帝的形象来造我们哈，让我们来管理治理，对吧？那其实我们到学到了以弗所书，我们就看见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上帝造我们不单单是要我们来管理来治理，他更是要我们，他有一个心思更是要我们怎么样，要我们干嘛，成为他的儿子，成为他的儿子。那这件事情我们那个，你知道我们人呢，如果你要生一个孩子，你是想他来帮你扫地干活吗？不是，你要他干嘛，成为你的孩子，跟你享受那种爱，对不对？享受那个爱。所以这个你就可以看，我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我看到有些人在想哈，大家明白吗？上帝造人，我们从创世纪看的好像是说，哦，上帝造我们是要我们来管理来治理，但实际上在神最最深的心意的里面，他是要人成为他的儿子啊，成为他的儿子，不仅仅是要人来管理这些，来管理这些。那所以我们就如果我们明白这一些事情以后，我们就知道说，哦，原来神造我们不是要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好像是我生下来我就要什么劳碌要糊口要我们来管理，不是，他乃是要我们怎么样，成为他的孩子，来享受他的爱，来享受他的爱。所以到这里我们就明白哈，我们就明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说我们所讲的啊，这个是保罗写给哥林多前书哈，哥林多的教会的话，他就说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我们得荣耀的。那我们就现在就知道这个荣耀是什么，现在就明白了，在万事以前，就是在创立世界以前，他要我们得的荣耀，那个这个荣耀就是这个荣耀的恩典哈，又来了啊！我很快过去。好，我们就明白，上帝要给我们荣耀的恩典，就是要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的儿子的名分，的儿子的名分啊！这是上帝给我们荣耀的恩典。我们从第三节到第六节。那就让我们看见上帝给我们的是荣耀的恩典，那是在创世之前就已经给我们的，这个是最最根本最根本的神的一个旨意，一个旨意。然后我们接下来就看第七到第九节哈，第七到第九，不对，到第十节，到第十节，他说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但如果你有圣经，你要这样子看哈，就是说第，你看保罗是怎么样的，很 smooth 的把上帝在耶稣基督里给人荣耀的恩典，又转到第七节来。他说：“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刚刚我们看见是神的什么？荣耀的恩典，在这里看见是什么？上帝丰富的恩典。这个丰富的恩典是为着什么来的呢？是因为我们的始祖亚当他犯罪堕落，没有拣选上帝的旨意，反而听从了那个魔鬼的话，所以他就堕落了。堕落以后，神在创世之前要给人的那个荣耀的恩典怎么样，就好像没有人就没有办法拿到， 人就没有办法得到。我们人不仅没有办法得到上帝给我们的那个荣耀的恩典，我们没有办法彰显出神的荣耀，反而怎么样，亏缺神的荣耀，犯罪亏去了神的荣耀。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看见好像魔鬼得胜了哈，那个上帝要给人那个荣耀的恩典，好像这个旨意没有办法成就了。但是上帝他说什么，上帝有丰富的智慧，诸般智慧聪明，好，诸般智慧聪明，他就借着耶稣基督让他来流血，让这些罪人能够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那这个其实就是彰显出上帝丰富的恩典。我不知道大家如果这样看下来大家清楚吗？我觉得我讲的话有点很啰嗦，但是要大家很明白，上帝最初的旨意是一个荣耀的恩典。那这个荣耀的恩典，人因为犯罪没有办法，上帝就借着主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这个其实就彰显出上帝丰富的恩典。听明白哈，听明白。那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那个这个丰富的恩典哈，到时候还会展开来，特别讲到第二章的时候还会展开来讲。那他在那里哈，他讲到那个第二节第二章的时候，他会讲到他这个极丰富的恩典，极丰富的恩典，那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所以这样的一个恩慈就是上帝给我们一个极丰富的恩典。那到第二章的时候我们还会接着来看。所以耶稣基督的拯救是上帝给人一个极丰富的恩典。它不仅仅是我们如果接下去看的话，它不仅仅是要我们得救，罪过得赦免，还要我们不止于救赎，还要我们继续让我们继续来看。刚刚我们说到它丰富的恩典是我们得救赎，接着我们再看，还要照着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然后呢，是要照所安排的，这个奥秘就是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归于一。那在这里我们就看见说，前面的七节八节讲到上帝借着爱子的血使我们得到救赎。那这个是上帝丰富的恩典。那这个丰富的恩典不止于这里，还接下去要叫我们知道神旨意的奥秘。这个奥秘是什么呢？就是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归于一。所以我们就看见上帝不仅仅是要我们得救，还要我们知道他的奥秘。那但是我那个你要如果知道，他说叫照他旨意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就 make know to us， 就是说他使我们知道他的奥秘。如果上帝不显明他的奥秘，其实我们是不可能知道的哈。那这个其实就是上帝有他自己的一个对我们很深的一个恩典，就是要我们知道他的奥秘。当我们知道他的奥秘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该怎么样行，我们该怎么样活在他的旨意的里面哈。如果你不知道上帝的奥秘，我们这个人的生活方式就是不一样的哈，就是不一样的。那他这里讲的说照神所安排的，那当然是照所安排，当然就照神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什么时候是满足呢？我们会待会再讲。我这里要大家注意看的就是一个死，他说死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那这里死，这个死字我就觉得哇，这个是很那个。大家都知道这个死字就讲到上帝的一个能力。大家知道这个宇宙间反对神的能力，反对上帝的计划，有一个很大的那个反对的力量在那里。那神能够死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 在基督里面归于，那个是要上帝一个极大的能力才能够成就的。我们知道在天的境界，在天的境界有魔鬼撒旦的那个，还有跟随魔鬼撒旦堕落的那些天使在那里存在，他们在空中掌权，在运行在不信基督的那些人的心里边来反叛神的旨意。那在地上，因为很多的人并不明白神的旨意，对不对？那你更不要说知道上帝的旨意。所以在这个无论是天上地上，那都没有办法说可以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但是到有一天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到有一天上帝会使看到他的能力，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的里面归于一。那这里讲到的那个归于一，就是所有的天上地上所有的都要听从基督的旨意，都要听从基督的旨意。那个在加拉太书，我们读查加拉太书的时候哈，我们曾讲到说，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呢，都是在基督里面呢。然后不管是犹太人啊、希腊人、自主为奴、男女，都在基督里面都归于，那是指到人。这里我们看见不仅仅是指到人，乃是指到什么？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也就是万有都在基督里面归于一，而且是神的能力使万有在基督里面归于一。那我们都知道哈，本来万有是靠神而造的，也是为主所造的。在这里边哈，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他说万有是爱子哈，就是主耶稣基督，万有都是靠他造的，然后呢也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所以我们就知道万有的创造是借着耶稣基督造，也是为他而造。当我们想到万有都是为基督而造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万有里面的一个分子？我们如果是他造又为他造，你本来的想法就是什么？我要为他而活，是不是？你为他而造，你不要为他而活吗？应该是很清楚的，对不对？所以他这里就讲到说，那万有都是在基督里面要同归于一。所以神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很大很大的画面。对不起啊，在这里看见一个很大很大的画面，就是要我们看见万有要在他的里面归于一。那这里讲到日期满足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那这个在圣经里并不是没有告诉我们，有告诉我们跟大家讲在什么时候。他就是在最后的时候，第七位天使吹号发声，他说神的奥秘就成全了。然后在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有大声音，就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所以并不是说他的日子满足什么时候，好像没有一个时候给我们一个空头支票，不是的，是有一个时候的。那个时候就是将来号筒末次吹响，一共有七位天使吹号，那这个第七位天使吹号就是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那这个神的奥秘奥秘的旨意成全，时候就满足了，时候就满足了。那我们在到这里我们就其实要问我们自己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是不是都已经得救进到基督的国里了？那我们现在有没有真的以基督为我们的王，为我们的主？其实这个是我们在现在活着的人或者我们现在是要记住的。大家知道神创造万物，如果我们不是借着耶稣基督成为神的儿子，我们就只是神的造物，不是，就是他创造我们，我们就成为他的造物，但却不是他的儿子，明白吗？所以现在如果我们不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就是神所造的，但我们却跟他好像没有关系我们不是他的儿子。那将来我们将来在进到那个神的国度的里面，那我们还是将来很清楚知道上帝要使一切都在他里面 归于一。如果不在基督的里面，那他都要全部都要除去的。其实是好像说哇，这个这么严重哈，实际上是这样的，他要死哈，这个，所以我到这里呢，稍微的来总结一下啊，稍微的来看一下。OK， 为什么到这里来了？前面我记得好像还有一个，那没关系，我跟大家讲就好了。三节到六节，大家看着你自己的圣经。三节到六节讲到神在创世前最开始的他心里边的一个旨意和计划，就是神要给人荣耀的恩典，也就是神在基督里使人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在爱中，记得在爱中，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这两件事情是神最初的旨意。如果人没有犯罪，神的旨意就成就了，但是我们都知道人犯罪，所以七到十节就是人犯罪后，上帝又借着主耶稣基督流血使人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而且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就是万有在基督里归于一。这个是上帝丰富的恩典啊，丰富的恩典。我们得到了神这丰富的恩典呢，我们就能够得到神丰富的恩典，最后我们就能够得到上帝给我们的那个荣耀的恩典。有没绕过？不希望大家不要给大家讲糊了哈，没有绕来绕去哈啊。为什么要这样子？就是因为当初就最初有魔鬼哈在那里阻挠，所以但是上帝借着他智慧聪明赐人丰富的恩典，又把人要领回到他最初的那个荣耀恩典的旨意里去。所以当我们明白保罗讲的上帝在创世前要给人荣耀的恩典，和后来主耶稣基督要给我们丰富的恩典，我们就很容易明白下面这四节经文了。这四节经文，所以我们现在就开始往下十一到十四节哈，这四节经文。那十一节十二节讲了什么呢？他说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照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这里讲到哈，就讲到现在在人类的历史的里面，在人类历史的过程的里面，我们就是指到我们这一批蒙耶稣基督拯救的人哈，就包括从亚当开始一直到最后那位归信耶稣基督的人，那一直到那个最后那位得救的人数填满的时候呢，这一段时间都是我们在基督里面得了基业。大家都知道哈，知道那个上帝是给他说早已立他，就是立耶稣基督为承受万有的，那这个所有的一切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那这个我想我不用多讲，那我要讲的就是说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会上帝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一个盼望在那里，活泼的一个盼望在那里。那最后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基业这件事情哈，就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就可以得着，不能够朽坏，不能够玷污，不能够衰残，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一个基业。那其实这件事情当我信主很多年的时候呢，我其实都还是不太能够明白得基业这件事情。我信主以后我很清楚知道自己得了救赎罪得赦免了。那一直到我大概是10年哈，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学习以弗所书的时候，那是第一次我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学习以弗所书的时候，我才 realize 到上帝不仅仅要救我们，而且要我们得基业。那这件事情其实那个使徒行传里面就已经告诉过保罗，他说上帝说差保罗哈到外邦人那里去，要借他们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我们常常就停到这里，就说哦，信了耶稣我的罪就得赦免了，但是很少 会把下面连着一起来看，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同得基业。所以我们看见神在永恒中的旨意其实就是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能够成为圣洁，他就可以跟我们在一起，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成为儿子，成为神的儿子，能够得基业，能够得基业。那你是神的儿子，就可以得到上帝要给我们的基业和产业。那这件事情呢，其实在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上帝也已经把这样的一个心意表明出来了，就只是当时我们大家可能没有很好的去想。其实现在想起来就是哦，原来这件事情其实是指到表明哈，就是这件事情是表明到另外一件事情。那个时候亚伯拉罕没有孩子，他就跟上帝说，那我你要给我赐什么福气呢？那我要继承我家产业的是一个在我家里边生在我家中的一个奴仆以利以谢。那个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就，那上帝怎么跟他讲？他这人不成为你的后嗣，大家记得哈，后嗣就是继承人的意思，这个人不成为你的继承人，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那在这里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就是说我们必须是神所生的才能够成为后嗣，才能够继承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我到这里哈清楚哈，所以我们在这里继续看哈，继续看。我们刚刚讲到说，我们在他里面得了基业，也就得了产业。那你我其实在这里哈一直在想，上面是讲到上帝荣耀的恩典，下面是讲到上帝丰富的恩典。然后这里他就说我们在他里面得了基业，那所以这个基业跟他的前面的那个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当我读到那个OK 这句话等一下我先讲这句话，然后再讲那个。他说我们在他里面得了基业 OK 这原是那随即昨晚照他所旨意所预定的。好，第十二节，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到称赞。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有什么样的盼望？先我来讲这件事情。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有什么样的盼望？那就是其实你去看保罗哈，保罗的思想其实是一贯的。那已经解经就是这样，你就明白保罗在这里讲的跟他以前的，我们到底在耶稣基督里有什么样的盼望呢？就是你看哈，他说我们在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就是我们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也是心里自己叹息，在等候，等候什么？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身体得赎。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知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首先有盼望，有什么样的盼望？我们心里边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盼望，我们是等候得着神儿子的名分，那个其实就是神荣耀的恩典，荣耀的恩典。那这样的一个恩典，将来我们的身体要得赎。我们都知道我们现在身体要过去，要毁坏，但是我们要怎么样？我们有一天我们的身体要从死里复活，有一个荣耀的身体，而且要得到上帝给我们的那个荣耀的盼望，就是得到儿子的名分，得到儿子的名分。那我再讲到这个哈，就是讲到那个，待会我们再讲这个啊。OK， 为什么？我要把那些经文找出来哈，对不起。啊，这里，我们来看这里哈，为什么要到这里来看呢？就是我们看见将来有一个新天新地，我们知道这是上帝的一个全新的创造。我们看见在那里有圣城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撒冷如新妇装饰整齐。大家知道新妇装饰整齐，它一定是什么？圣洁无有瑕疵，对不对？圣洁无有瑕疵。然后呢， 又看见说神要亲自与他们同住同在，然后呢还有一节他说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然后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看见没有？所以这里你看见什么？上帝的荣耀的恩典在这里完全的成就了。我们就知道，现在我们就知道那个产业到底是什么。我在这里要讲的就是说，那个产业到底是什么，就是什么，那个产业到底是什么，就是神的同在，神的同住，然后呢做神的儿子。那那个产业就是神成为我们的产业，看见没有？所以在这里你就想说，哎，为什么保罗从那里到这里，他讲到他的讲到他的那个，突然讲到基业呢？原来这个基业要承受这些伟业，那个基业是什么呢？就是神自己。所以呢，你得到了神自己，你就有了这一切的荣耀的恩典都在你的生命里面了。清楚了哈，我看大家有的时候在仔细想，我跟大家讲哈，我在那里也是想了很久很多。那个我说哦，原来上帝要我们得基业，跟这个荣耀的恩典是一致的。一致的，所以他在这里才讲的说，我们在他里面得了基业哈，得了基业。那然后，所以上帝做任何事情都是跟他最初的那个计划是连在一起的，最初就是要人得荣耀恩典的那个计划是在一起的，在一起的。好，我们在这里就接下去看哈，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那我们在这里看见说，前面是说我们这些人在耶稣基督里有盼望的这些人，让神的荣耀可以得着称赞。下面是讲到你们，那我们你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大家仔细看一下，我们是指到所有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你们是指到那些以弗所的那些圣徒，好，他们接受耶稣基督了，受了圣灵了，他们就有一个把握啊，圣灵就是他们得基业的一个凭据，得基业的一个凭据。所以我们大家看一下这个讲义哈，我觉得讲义更清楚，讲义更清楚。第一件事情讲到神荣耀的恩典，第二件事情讲到神丰富的恩典，然后丰富的恩典里面讲到我们是得赎，讲到我们知道上帝的奥秘，讲到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得基业。那最后呢，讲到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一个凭据，得基业的一个凭据。我想我在后面的这11节到第14节呢，有点 rush， 因为时间已经到了。我想我可能下一次呢，跟大家讲的更加的清楚一点，更加清楚一点。我今天呢，时间就到这里为止。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神的这样的一个启示哈，是很大的一个启示。有的时候我们的言语好像很难讲得进去，我就求圣灵要带领我们进入那个荣耀的一个真相的里面，真理的里面去，让我们明白。我是 do my best 来跟大家来讲。那如果你觉得这个讲的还是不清楚，大家就再去读啊，下一次我们再来看啊，再来看，求主来帮助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在大巴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俯伏敬拜，因为你的启示实在是让我们看见你给我们的那个恩典是何等的荣耀。当我们犯罪堕落，你又借着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 赐给我们丰富的恩典。主啊，当我们看见你这样的一个荣耀的恩典和丰富的恩典，是要带领我们进入到你的里面去，要带领我们与你合而为一，让你住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主啊，我们的心就不得不心被恩感，要将我们的敬拜来归给你。主啊，有的时候我们的人的言语好像是很难很难讲得清楚，我们就求圣灵帮助我们明白，也带领我们进入。主啊，我们向你仰望，求主施恩，求主怜悯，也求主帮助我们。谢谢主今天与我们同在，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